代表团非常的高兴看到您担任 GGE 的主席，并且向您确保巴西将全面的在您的领导下进行配合。这次的会议是关于致命自主武器在 CCW 下谈判的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认为现在我们已经从过去的非正式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更有结构的讨论，来应对这一些自主武器的军事的使用。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国家以及民间社会都号召要禁止 LOS 的使用。我们也认为有一些系统它有自主的能力，的确是不符合国际人道法的，也不符合国际人权法，而且也应当被考虑去禁止。但是我们仍然处在处理一个新的复杂问题的初始的阶段，现在似乎去预首先就做禁止，但是还没有对 LOS 有一个定义也是为时过早的，要定下一个共同的谅解。关于我们对部署这一个系统离得有多近，以及研究他们部署的后果是首先应该做的。武器的自主不会一下子实现，但是要通过一些在具体的功能的自动化的过程当中不同的积累。有些时候是没有任何的自动的，我们必须要去区分一些不受人类的决策的独立运作的武器和另一类的武器，它们并不会造成任何道德或者是安全以及法律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对于 LOS 定一个定义，有一个不同的范围，就是从零到100%的自主。而现在这一种自动化呢已经成为了现实。 LOS 最可能的前景，有一些专家认为实际上有一些场景并不会真正的出现，但是现在已经部署的或者是开发的这一些武器已经有一些法律、军事和道德的影响。这些定义应当是技术性的，也是法律性的。我们考虑了不同的想法，比如说确保 LOS 应当保持有意义的人类控制，避免它自己开展工作，但是这一个理念仍然缺乏准确性，还需要进一步的精调。而它背后的理念呢，就是人类的监管对于任何的武器系统，尤其是致命的武器系统，都是必须要有的，必须要保持的。解决人机的关系，以及应对一个编程致命武器的系统的这一些工作，都是要考虑的。遵守国际人道法是所有的缔约方在利用武器的时候必须遵从的， LOS 也不例外。关于国家的评估，包括在日内瓦公约的第一号议定书的36条下的这些授权也要求了，因此要去处理一些复杂的与 LOS 相关的道德和法律和政治的挑战。我们也支持一个综合的方法来决定这样的系统的合法性，并且要考虑到在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以及根本的人类尊严的原则之间的交互性。而在 CCW 的情况下，它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文书，马尔顿斯条款是一个很好的概念的平台。就像之前所说的，技术的考虑应当指导我们的审议，但是不应当成为这一个讨论的主要的关注点，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开始讨论这些机器和系统的性能，而不去讨论人类和人权了。同样的，我们也应当避免以一种限制技术发展的方式去解决 LOS 的问题。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与 LOS 是相关的，但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等等也有非常大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两用。而关于 LOS 的使用所产生的军事效用，我们看到战争的不断的自动化会影响到 我们的决策，而且它本身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稳定的影响。另外就很重要的就是要反映机器人对于战争所产生的影响，因为人类的死伤会更少了，因此这些领导人和社会可能会倾向这样用，这很令人担忧，我们应当去考虑，因为这会影响到联合国的宪章，联合国的宪章是禁止使用武力的。另外问责制也非常的重要，很显然在这当中的某一些人要去对于机器所犯下的罪行负责，但是如何去描述责任呢？这并不清楚，是一个监管它的运营的官员吗？还是说这一个军事指挥官呢？还是说这一个政治领导者呢？还是说行业他们建立了这一个机器，或者是说编程人员共同的分担的责任，并不意味着说就缺乏问责制了。但是现在的国家和国际的刑事法庭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开始在这方面去寻找答案。主席，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挑战，它非常的大，而且它的后果是不可见的。我国认为这些讨论应当包括一个多边的商定的框架，来监管开发部署和对于 LOS 的使用。世界非常的担忧，而且期待我们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巴西愿意与各国、与国际组织以及民间社会一道去努力，来实现有意义的成果。谢谢主席。